各位听友，早安。今天我们灵修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五节。保罗提醒每一个神的儿女已经是神家和神国的人了，因此应该渴望一举一动有天父的样式，也有神国子民的样式。他们不再为自己活，而是为神活，也效法自己的天上的父亲和国王，因为这一位天父对他的百姓和子民有深厚无边的爱，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也应该关切天父的荣耀，也知道这国是属于每一个神百姓的。正是在这样一种深切的关系之中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效法神。这并不是像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所说的，每一个人最大的责任应该是学向神和效法神，也不是西塞罗所说的效法神是最高的美德。保罗所提醒的乃是一种真实的关系临到了每一个人。这里的每一个人当然是指在基督里已经被饶恕的神的百姓，那因此在这种关系之中应该唤醒一种深沉的和现实的意识，就是为神而活和向神而活。不只是内在动机上要为神活，更是一种真实的生命状态上是向着神而活。当然有的人会说，那到底怎么样为神而活和向神而活呢？保罗就说要凭着爱心行事，也就是一举一动要活在爱中，因为神就是爱。基督徒的整个言语行为都在爱的领域之中。正如登山宝训所说的，要想到你们的父怎样对待忘恩的和负义的，他叫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，他也如此恩待那些向着他抵挡的人，因此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当然有的基督徒又会说，神毕竟在天上啊，我怎么能来效法神呢？神离得我太遥远太超越，毕竟他是神我是人。所以在第二节保罗说什么呢？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。请看在这里保罗一下子指向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，这正是我们效法神的真实的无可推诿的通道。这并不只是外在的榜样，而是真实的爱的实际。每一个神的儿女原来都活在罪中，上帝借着基督把我们拯救出来，让我们因着基督的救赎从十字架上明白何为爱，而基督的深恩厚爱从高天之上就如同清晨的阳光临到我们每一个人，他因着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。这一节经文比较好的翻译是为我们放弃了自己，主耶稣基督甘心乐意的为我们放下了他自己的尊荣，他愿意到世上来为我们服侍舍命做我们的赎价，他为了我们富足自己甘愿贫穷， 他也真的是甘心乐意为我们舍了他自己，并不是被迫的进行，乃是因着爱而愿意这样去做。因此呢，他愿意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。一般的说来，供物是指人献给创造之主的礼物。普世的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，他厚赐百物给人享用，所以当人有了丰收，有了神的赏赐，他愿意分出一部分来作为象征，表明对神的感恩。这是指着供物，它较原始的含义所说的。保罗认为单单用供物还不能完全表明，他更是用了祭物。祭物这一个词有着更丰富更深远的内涵，它指向了整个旧约时期我们有罪的百姓何以能到神面前，是上帝指定了用动物流血作为祭物，好暂时遮盖我们的罪，挽回神的公义的愤怒。而上帝闻了那馨香之气就愿意悦纳，所以耶稣基督愿意以自己作为供物和祭物。他为了拯救我们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，这本身就特别表明他给我们开通了又真又活的路。如果人不相信代替刑罚和代赎的教义，就绝对没有办法真正明白神的爱和主耶稣基督的爱。不妨想想，如果神的儿子只不过是忍受人加在他身上的折磨和痛苦，那你从哪里看得见神的大爱呢？有时候在家里边有几个孩子的这个姐姐常常为弟弟来求情，有时候我会挑战他们，你愿意为弟弟来承受该受的管教吗？那这个时候打在姐姐身上就是疼在弟弟心上才对，那打在耶稣基督身上的鞭子应该疼在我们心里，因为他是替你我而受了刑罚，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。因此我们才知道在基督里那永远的大爱，从而呢，我们也才能够有了凭爱心行事的这样的动力和行为举止的根基。当基督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，把我们放在哪里呢？放在基督的国度和神的国度里。所以三到五节来告诉我们，神的儿女进入到一个光明和圣洁的国度。正因为进了这样一个国度，所以有一些事基督徒应该避免全然弃绝，他们不能与这些事有任何牵连。这些事是什么呢？保罗列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清单。神知道今天的情形依然不变，所以这并不只是一个道德准则，而是一个神国儿女的身份特质。我们看见保罗首先说淫乱并一切的污秽都要来弃绝，不管任何一种方式和形态的污秽都要完全弃绝，不管是男女之间的淫乱还是同性之间的淫乱，以及与此相关的言行思想都应该弃绝，我们绝不可与其有任何关联，不只是某些特别的事，而是一切的污秽。我们必须反省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心里所有的并没有实际行动那么严重，但这里说一切的污秽，包括每一种形式和类别的恶，都必须从我们生活中弃绝。然后呢是贪婪，这里是指贪爱金钱， 一方面爱金钱本身，一方面他爱金钱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安全感。总而言之，是指他爱金钱所达到的目的。这是使徒用贪婪一词所要警戒我们的，我们要弃绝它，因为这属于世俗的国，属于旧人的本性，与基督徒的生命是相悖的。下一个词是淫词，这也包括猥亵的话，指任何淫秽和猥亵的言辞。当然它也没有停留在此，它也包括一切卑劣、低下、污秽和肮脏的思想与行动。我们不可与任何可耻、丑陋、污秽的事有关联。使徒说，这与基督的生命不相称。这些淫荡的言辞和虚妄的言语，妄语呢，是指空洞、轻浮、无聊、漫不经心、愚昧和罪恶的言语。保罗呢，把这一项与其他污秽悖逆的事相提并论，同列的一个清单上。空洞轻浮的言谈不属于基督徒生活，基督徒的言语绝对不能愚昧轻佻无意义，这是典型的属世生活，不是基督徒当有的。基督徒生活的特点之一就是要谨慎，不仅在言辞上，也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中。使徒又说嬉笑的话，也就是指所谓的那些诙谐但是呢却带有挑逗意图的言谈。这个词的原文有转弯抹角的意思，就是一个人的言辞中有某种下流暧昧的暗示。使徒说这不属于基督徒生活，必须完全摒弃。那第五节我们看到另一串可怕的词，就是淫乱、污秽、有贪心。这是保罗第二次提到贪婪。那么这一些词我们一看就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因为今天已经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更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。保罗呢，来警告这些不道德和在性方面贪得无厌会带来悲惨的后果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保罗呢，叫人注意一个确凿的事实，持续犯罪的人是被排除在神的国之外的。他已经谴责了淫乱、污秽、贪婪等罪，后边又提及这些罪，这里也着重强调贪婪的危险。那些性行为方面没有节制、贪得无厌的人，其实也是拜偶像的人。在犹太人的劝勉中，贪婪与拜偶像这两样罪并列在一起，并被定罪为异端、邪教、令人恐怖的事实。尤其是奸淫与性欲都跟拜偶像连在一起，连同对财富和权力的贪婪，性欲其实也是着迷于偶像崇拜。他把自我的享受和满足放在一个人生命的中心，这分明是在敬拜受造之物，却不敬拜造物之主。持续犯罪的人都肯定与神的天国无份无关。信徒已经获得保证，他们在基督里有荣耀的生命和性情，而那些耽于淫乱、污秽、贪婪的人，尽管他们自称是基督徒，也显明自己与永生无分。保罗觉得有必要来提醒，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，而一个悔改归正的人，他也需要在这样的恶行上受到警告，因为人回到旧生活的习惯是何等强烈。所以保罗的用语非常惊人，他强调的是若这样行就与天国无分，也就是现在 就是在神国里无份的。当然保罗在书信中有一个倾向，他把天国区分为两个阶段，把神的国一般放在将来的那个永恒的完全阶段，而基督的国就是指神的掌权在现今运行的阶段，是被命定与未来合并在一起的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5章24节，基督掌权直到万有都伏在他脚下，要将神的国交给父神。因此基督与神的国这个双重的表达方式，是指那些耽于淫乱污秽贪婪的人被排除在基督的国以外，将来也在神的天国以外，这同一个属于基督和神的国度，是有基督和神来掌管。但是我们是否圣洁，则是来考验我们是否属于神国的一个重要的标准，因为神的国度是圣洁的国度。哲学家索罗说，每一个中年男人都以表面的平静掩饰着内在的绝望。其实啊，每一个中年男人也都以表面的平静掩饰着内在的淫荡。最近啊，我们看到这个曝光了那么多所谓名人的性侵事件，但是一个真正属基督国度的人，他已经不再属于那个淫荡的今世风俗的国度，他已经属于基督的圣洁的国度。那他行事为人当有圣洁光明的样式，无论你眼前排列的是什么，只要他有污秽淫荡的因素，都要弃绝它，因为你少了它仍然是没有任何损失，但是你若少了神的国，就会在神的愤怒的击打之中显明与神国无分。但愿我们记得使徒的警告，并起来向往那光明美好的国度，并活出这美善的性情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如同明光照耀，做光明之子，从而行在基督圣洁的国度之中。愿你来使我们不与淫荡有份，也使我们能够有你赐的圣灵运行。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